各位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是嘛？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罗瑞咪。那听众朋友对礼拜网络电台，还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的直播，别跟提供指教，还是别跟朋友分享诶。请你下配环，下配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礼拜.net.tw r a i n b o w 小老鼠礼拜.net.tw。最近多了美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教授写的，一个化学教授，他说他过去过十年来都定期去加州爬山爬过十年，结果他观察到了什么现象呢？他看到的气候变化的迹象。所以现在呢，因为他的科学背景，让他警觉到现在我们必须要很打拼紧来缓和气候的改变，这是以实际的观察经验。他说加州的脊梁这个 Sierra Nevada 山脉呢，一对洛杉矶朝北经过加州到奥勒冈，然后到洛杉矶山脉合并，再往北经过加拿大的西部阿拉斯加一直到白令海。这些山脉呢，包括美国的最高两座山峰。那这座加州脊梁的这个山脉 Sierra Nevada， 伊的西班牙语就是雪山山脉的意思。不过呢，伊今嘛已经不是什么雪山山脉了。伊讲五十年前翕的相片提醒我，伊伫这个山咧登山的时阵，就算讲热天嘛是爱行过雪地。就算讲热天嘛是有雪，并且佫有足强的暴风雪佮冰雹。不过今嘛山顶差不多拢无雪啊，冰河拢消失去啊，甚至蒙大拿的冰河国家公园嘛无冰河去啊。啊，这个山的湖河几乎看袂到壮丽的鳟鱼了。就算讲是真偏远的山区嘛，赶快。气候的变化，这鳟鱼已经无法度在这生存啊，足少去啊。那十多年前的巨大的水库经常是干枯的，以往伊甸雪原也体验了改变成更暖、更干，至于落袂落来，空气变干燥了，这是他五十年来非常强烈的感受。就算讲每一年、每一天的气候是点点啊变化，不过一般上呢。总体的体验是脚踩在这土地上的感觉是很凄凉的。那山上没有积雪会造成什么影响？其实雪对农业是非常重要的。怎么说？寒天的雪是台族人在储存大量干净水的方式啊。在寒天农作物较没在行动没在灌溉的时候，他把这些水捡起来，用雪的形式来给它捡起来，到热天温度开始上升，开始要静坐的时阵，这些水嘛开始涌起，涌起呢变成河流，流落山卡变成水源，来滋润这些农作物，来供给这些生物的需求。所以山顶的水就是水源，欠在山顶的水，就那就欠在水口里面的水同样重要。可是现在呢？这叫做雪山山脉的山顶竟然无雪，所以讲这气候变迁非常的明显。啊，即马地球这款气候的暖化的情况呢，这种的改变比科学家伊原本所设想的搁较紧。那主要的是人燃烧石化燃料，啊，这影响到真济吼，所谓高等低等动物、植物，包括人类。拢经历到史无前例的热流、风暴、海水上涨、河床干枯、物种大量绝种、感染病蔓延、食物短缺的这款情形，这是增加财产甲生命的损失。有人讲气候变迁伫无人进前的已经有这种的现象，不过你要想想看，现在的速度是比以往任何的时代更加紧，啊，工业的发展嘛，才几百年的时间尔。这在地球这么长的地数里面是微乎其微的时间呢，这绝对是人的因素造成的，这是非常迫切的问题。已经有一些 沿海的城市预备建筑大型的堤防来阻止海水灌入来，有的必须要迁入比更加内边更加悬的所在。那像讲马尔蒂夫这款的岛国，无定定永远会消失，而需要迁移到海拔更加悬的所在。啊，这都是应变计划，而不是缓和计划。重点啊是改变咱的生活方式。不过呢，政府一般吼拢较被动，因为等代志已经是危机的时阵才采取行动，啊，因嘛倾向保持原有的，特别是利益军事工业的这方面去制定政策。所以呢，每一个人的努力拢足重要的，不只是个人做起，嘛爱去参与公共的事务。咱住伫这个所在，住伫这个地球，是这个地球咧供养咱。让我们吃，让我们住，让我们穿，这个地球并不需要我们的存在，没有人他活得好好，可以说活得更好。不过人如果没有地球是没法生存，那这样子让我们吃，让我们住，让我们穿的地方就是拥有我们的地方。那对拥有我们的地方，我们去给破坏，那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暴力的行为。这个看虐待自己的父母，待自己的父母一样，而且这不是只有伤害到自己的父母而已，而且跟我们的兄弟姊妹，因为所有地球的生物其他的生命都是跟我们有关联的，我们的生命是紧密相连的，就算说一只小小的蜂也是跟我们的生命紧密相连。你不能看这么小，那就没路用，一旦会采花蜜这蜜给我们吃，不只是这样，它最主要的是促进植物的结果。那没有这些种子，没有这些果实，植物都会绝种，农业就会崩溃，咱就不是不糖和吃。所以就算一只小小的蜜蜂，人也是得爱非常的尊敬。说到这我觉得说人好像是世界上最没路用的动物，都会靠人共用。那人类到底生产了什么东西来利益众生啊？那这政府不能及时反应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非常明显的就是我们要尽每一个人个人的能力来做生活上的改变。人民是众多的，那力量就在这众多的人民心上，每一个人如果说共同合作，就能改变世界，改变个人的生活，康复地球。康复地球就是在拯救自己。不能说个人没力。之前就在跟大家分享的文章大师凯撒林，他也是一个人的力量，他是只有一个五岁的人的力量，竟然有法度影响这么多人做伙来共同完成这件真好的事情。上班打好非洲的孩子，让他们免于疟疾的侵袭。目前住在大都市的人较无去感觉到气候的变迁，因为因跟大自然较无啥物接触，看袂晒到影响。不过若住在庄卡的人，也是讲接近北极，也是赤道的非洲，就当看到足明显、足破坏性的改变。而且北极的整个镇呢，即马正咧讨论是不是需要搬刷位，因为暖化已经把他们踢出这个地基的常年冰冻的基地呢融化了、溶解了。那这个水本来就很大的非洲呢，就可以看到水越来越少，看到越来越多腐烂的尸体躺在皲裂的土地上。对住在这的人来说，气候变化、气候的灾难是非常真实的。那咱无看到，就免做任何的努力，免做任何的改变吗？咱来知影，所有的生物都是息息相关，不是我看袂到，我感受袂到，我即马个活了好势好势，我都唔免来管这件代志，而是呢，咱得爱每一个人拢来改变家己，而且愈早愈好，爱抱着欢喜的心来改变咱的生活，不是讲哎哎别叫啵啊！即卖你是要叫我变做原始人的生活，吼？你叫我苦行，吼？不是，咱来想讲，这是在帮助咱家己， 来帮助地球，来跟宇宙做连接。那家己方面要怎改变？上重要的，会当马上改变的，就是三个 R： reduce、reuse、recycle， 就是说减少消耗啦，搁再用，搁回收。咱的消费爱减少，你会发现讲，其实咱根本就唔免需要遐尼啊济的资源。就讲欠水的时阵，咱用一挂水就当洗身躯啊。啊，像那平常时啊，那哗啦哗啦水，让它一直流，一直冲，一直流，一直冲，然后这个水就冲掉了，流掉了。就这生活时阵，有的人啊，清洁剂倒落，水就开始开落啊，啊，就伫个水龙头下面一边洗一边冲了。一方面，他把清洁剂也冲掉了，然后他必须再加清洁剂。一方面，那个水又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这是非常大的浪费。我都看过人真正是安尼在生活。那我都听过讲，有一个德国人规定因太太生活的水是固定的，你袂使超过这个量。你当你知道你要用的量就是这么多的时候，你就会很斤斤计较，很懂得怎么样去用最少的资源来做最大的效益。咱就是用物件伤过量上，我咧想讲，这是全世界、全人类、全地球的生命的资源，所以就安尼个浪费掉。那咱就爱开始咧想讲，咱的生活里面有啥物物件会当捡起来，有啥物物件会当再利用的，物件会当用较久的再回收。 那回收就是为了要再利用，而不是要把它当成垃圾，让它去自然腐化。你的这也是还没搞，能够做到的更大的影响是改变我们的饮食，像我们生产肉跟生产水果跟菜所需要的水的量比较起来，生产肉的量需要的水比植物需要的水大很多，一个素食者比一个吃肉的人每一天可以减少600加仑的水，一加仑就是差不多是4公升600加仑，一个人一天可以节省600加仑的水，这是很可观的数量。那你也说但减少吃肉的量甚至是没吃，那这个水就被消耗的那么多，那对水源的永续性都很大影响。那不只是说水的消耗而已，你如果减少吃肉，你就可以将喂食牲畜的口粮接下来可以饲更多人。那还有什么饥荒，用了大量的作物来养牲口，然后人家又来吃那几点的肉，那如果说这些作物直接去养活人类，你才能饲多少人。所以说减少肉类的食用甚至不吃，是对地球永续生存、对人类永续生存、生命的永续生存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植物嘛，比起牲畜更加卫生。那一旦用友善自然的方式来农耕，像有机耕作的话，那是更加较好，可以当减少足侪款的病，免个消耗这个资源去看病。拼命赚钱，再搁家己搞起个医生，和医生谈。那除了饮食之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节省能源呢？比方说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卖每一个人都开车。像我看过一个 video， 画面是一条街路，那街上呢塞满了汽车，每一个车里面都有人。这是第一张图片。第二张图片呢，变成这车没看，而是每一个人都骑在脚踏车上。哎，这个街道马上就变得宽敞多了。过来看来车没看啊，而是呢坐理会车里面，那些街道又空出了一大堆空位出来，剩中一条需要给人乘坐的空间而已。然后过来把这些人放在巴士里面，有的人坐有的人骑，结果只需要一个巴士的量，对，但把这些人全部运输完毕。你说塞满整条街的车辆跟一辆巴士，哪一个更节省能源，更能够净化空气？现在有很多城市密度高的地方了，已经做到不用开车，不需要拥有汽车，你也可以在这个城市里面很方便的活动。如果需求的人坐的时候，这个公共交通跟这交通的连贯性的建设呢，它就会发达起来。所以如果在做都市计划的时候，就当世界几条街有商业的、有主体、有办公的，并且各爱有植物树啊，甲吸引人的公共场所，让人有意愿来住伫个都市。然后，由于它有相当便利的运输系统，你也不用在里面开车、骑摩托车干什么的，你免底下开车找停车位的时阵，你生活就更 easy。那大家都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那是讲一辆卡干了，现在时阵，这污染就减少了，就减少了城市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了。所以说是设计如果好的时候，可以减少大家对能源的需求。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法度有所在的时候，都可以种植物来尽一份心力，因为植物可以净化空气污染，释放氧气跟吸收二氧化碳，它是回转气候灾难的很重要的资源。现在雨林消失的速度非常的吓人，到2060年的时候雨林就会完全消失，而这种生物多元化的地方对突然的或逐渐的改变会比较有抵抗力，但是它消失了之后物种也就跟着消失，它生态的平衡的破坏掉。不要忘记人类也是生态平衡里面的一份子，人类有这个道义 来保护生物的多样性。那到底多切啦，更加需要种树啊，种植物。那你说我住在高楼大厦，我没办法，但是高楼大厦是可以设计的，小公米兰就有这样子的房子，这种高楼叫做直立的森林，因五能栋楼啊，它表面有730棵树，5000棵灌木跟11000棵常青植物跟50个品种的腹地的草类，相当于一公顷的树呢。这款的设计就算说到底关了买当看到树啊，听到鸟声，而且会造成一个微气候。啊，你若种会落叶的树木呢，夏天可以遮阳，冬天一样可以取暖。所以咱若有心要做，就会当找出办法出来。那有的所在呢，他就利用行人道来种植可食用的植物来当作园艺。哦，唔，干那是种树啊，尔，他还可以种植会当食的植物，像英国、香港都拢安尼在做，然后种出来的食物就给有需要的人，它一样可以绿化，一样可以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啊。啊，那是讲电器，现在电器尤其是三 C 产品的设计非常的贼哈，它很奇怪的，就是讲那个物件一到了保固期限过后，它就会坏掉。你常常在它坏掉的时候，电器车也保固期限，发现哎，它刚刚过期。那这样子，很多人就干脆放弃修理，没决心呢。你会非常的强烈的感觉到说，嘿，一届的来宾是不是更自毁装置啊？设定的时间搞，伊来自动毁灭，啊，你得爱去没决心呢？啊，这种是非常恶劣的做法。如果再加上每个产品的设计呢，它有不相容性，没有一个统一的规格的话，你说你没法可以把款的白牙零件来修理你的电子产品的时候，那你也可能就是只好把它丢掉，或是说没有办法把这个旧的用品的配件零件拿出来换新的零件进来，因为它规格都已经改变掉了，这样子你也必须要放弃掉这一个你可能还很喜欢用而且还不难用的东西，因为你没有办法找到适当的零件来修理它，而且也是很大的浪费。像说哆瑞咪以前有一只奥多拜，奥多拜去弄掉之后，不是损害到很严重的，啊，平常是在骑嘛，弄损失损失不错骑，可是找来找去找来找去，就是没法都找到这个零件，结果我只好放弃掉这一辆摩托车。它只是其中的一个零件坏掉需要修补，不过这个公司，这个三洋，这个公司，它的策略就是，一个期间过，它就没再生产这个型号的车子的零件了，所以呢，你被迫需要更换整辆摩托车，所以后来我就不买三洋了，这是让我很不舒服的一个做法。哈，那找这款种种的事情，我们是不是有法改变？也许我们会去想说，我搞了几个人，然后我发多出个事啊。可是，如果地球上这73亿人能够一起来做呢，那绝对可以改变的。我们需要的就是大规模个人行动。而现在呢，网络的发达、手机的运用、社交网络的使用，这都会当帮助咱进行大规模的个人行动。目前有一个网站叫做康复地球挽救自己，在那个 Facebook 脸书上面有一个网站叫做 Healing Earth Saving Ourselves， 在脸书的搜寻的地方把这个字样打进去，你就可以找到这个专业，打进去大家一起提供想法来创新来改变咱家己的生活，或者是从上面学习到其他人很棒的主意。我说咱若有那个想法，有那个意愿，咱就有法度找到方法。虽然说电脑手机啊，它发射的这些波对人身体不好，但是呢，咱也可以转换成正面的力量。咱做一个人，做一个在地球顶上较有能力的动物，咱就有这个道义来保护地球。 而不是去破坏地球。地球一分心有不被依靠它生存的人所破坏的公理，咱哪是破坏咱赖以生存的地球，我们就不是一个好人，咱就不是一个好人，我们就是一个无道义的人。圣经创世纪里面，上帝交予人的任务是管理照顾这些众生，结果管到现在鱼仔越来越少，抓到鱼仔越来越小，沙漠越来越大片，空气越来越坏，物种越来越少，甚至蜜蜂会突然就消失，鲸豚会莫名其妙的自杀式的往海岸上面冲，那幸运的被送回海里面，它又往海岸上冲，这种造成生物的伤害啊，这敢是有尽到咱做人的责任吗？咱若讲主认为我心好，我是一个好人，那我们就开始改变我们自己，啊，无拢无主给讲我是好人，那才多少讲的，手机啊，电脑，马鞋当转换它的能量变成正向的能量，加马有一篇文章叫《电的魔杖能够转为加持》嘛。音乐了后，咱来分享这篇文章。2015年5月11号的今年5月11号，来自39个国家的100 190个科学家，他们联合向联合国秘书长、世界卫生组织总负责人跟所有联合国的会员，请求采取防护电磁波微波的措施。因家都是专门的研究电磁波跟生物跟健康关系专家，因都发表科学报道，要求世界组织来保护人、植物跟动物。因说手机的发射台无线电话、无线上网，就是 WiFi 广播电视台、无线电表、婴儿观察器，都是有害的波的来源。他们希望设定白区，就是没有电磁波跟微波的区。另外也有来自21个国家92个非政府机构，他们也签署一个支持的信，上去联合国跟世界卫生组织。这么多的全世界的专家都提出警告跟要求，希望有影响力的人都要尽力改变现在电磁波跟微波对生命严重的伤害。我们如果没做任何改变，只会让地球的生命活得越来越辛苦，危害到世世代代的生命。现在有很多人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躲啊，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相当的敏感，对这些东西他们非常的没有办法承受，甚至呢就要无命去。就算他们逃避到那个小小的城市呢，也是会受到电磁波跟微波的干扰。那因为这些人在总人口的里面呢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少数，就非常明显的感受到这种伤害的人还是少数，所以常常他们的呼声会被忽略，还是说希望提起来说、你神经过敏啊，你神经质啊，怪东怪西啊，可是他们受到的痛苦是真实的，更没法度改证明。但并不是这些过度敏感的人受到影响而已，其实现在有很多精神出状况的事情，甚至自杀的事情，一般的人没去想到说这跟微波有关系，而其实呢微波电磁波都会影响到脑波，这些都是波，让我们身体的气轮关闭起来，人的心情思想都会受到影响，精神会变得不正常。其实早期就报告了，一个星期开始手机发射台之后，得到情绪低落跟想要自杀的这个比例都上升，而现在这些受到影响的人多到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亲戚或朋友。那这个文章的作者雷九南一本身就是非常敏感的人，他说刚开始用电脑的时候他是没法度用的，因为他会很不舒服，是有一些保护东西才有法度开始用啊，这是30年前的事情。那这微波的伤害呢是20年前才开始的，他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没法度去城市里面，因为手机发射台啊，当这手机发射台在一段的城市安装的时候，他就要活不下去，所以呢他一直在找一些保护自己的方式，去跟大家分享，用很多这种的方式。那他曾经去拜会一位大师，然后在离开之前大师送他一尊佛像，然后他的体验是只要他靠近这个佛像呢，他的人的不爽快就都没去，他才有信心可以活下去。啊，后来呢他接受到的回馈是说，这些他以前介绍的保护措施呢已经不够用了，这环境中的电磁波微波越来越强。不过后来这雷九南博士一块的这篇文章是一个会探测出的人说起来，说题目竟然是我爱电磁波。作者发现说跟他祈求上帝还是神还是宇宙圆满的加持，这些电器祈求他们让送出来的波都是对生命有益的，对，但改变电器的伤害。因为这篇文章，所以这个雷九南博士的开始有点想法，他说他观想菩萨融入他的电脑发射台、电源、外太空的发射卫星等等，然后走进人群里面的时候，他会加持每一个人的手机，最后每一个人的手机啊，祈祷最亲切的圆满，加持手机跟电器所发射的波是对生命有利益的。同时呢，他也提到啊，以前有一个史丹勒博士，以及在20世纪初他的预言哈，20世纪末期人类会被电伤害，所以他就叫他的学生开始开发用离媒胎 泥土的泥，煤炭的煤，苔藓的苔，坐下来防止电磁波，一共电会干扰人类灵性的成长，新的电力杀伤力越来越强，只有提升灵性才能就近的防止电的伤害。那现在这我爱电磁波的撰写人说过的这个方法，应该就是提升灵性的方法了哈。所以呢，那么会当试看卖啊，用这个方法，不管去到对，拢会当随时的发出善的意念，改善所看到的、接触到的、想象得到的，把电磁波跟微波送出来的波改变为对生命有益的波。像说用祈祷的、用观想的方式，用你自己的信仰的方式来祈祷，把你信仰的神奇观想进融入这些电器产品里面。如果你用这些善的意念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就跟谭多说的你去参加这个 Healing Earth Saving Ourself 的这个网站的时候，我们发出来的就是善的意念的。那透过这善的意念就透过网络传递出去了。那么爱台湾的时候，我们也是用这个意念，利用我们的手机，利用我们的网络，把值得推荐的文章、值得推荐的想法给送出去。那么是在利用网络传递我们的意念，那用善的意念来改变。那这样的法度，因为我们的意念的改变，这个电磁波、微波、生命回波，无法度变成伤害人的波，这样不是很好吗？把负的能量转变成正的能量，这样不是变成一个很好的事情吗？反正又没有伤害，大家就用最诚挚的心来试试看吧。如果觉得对自己的信念不够有信心的时候，就可以念这个礼拜台湾神太上真经，加强自己的正气，每一天用这个经来提醒自己，来做一个有道理的人，做有道理的事情，来保护我们这个世界，保护我们的台湾，把我们这个信念送出去。这些电器产品，他们是波，我们的思想也是波。当我们的念经，还是打坐，我们改变我们的脑波，把这个脑波送出去。当我们的脑波、我们的意念够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改变这个环境。现在大家知道，这个 Wi-Fi 网络可以因为我们的意念而变成正的能量。所以大家做伙加油。 哆瑞咪甲大家分享最近看到的这戏剧哈，哆瑞咪有去看《关声回家》这个纪录片，它因为是纪录片，所以不像电影那么那个戏剧那么的高潮起伏。但是呢，因为它是真实的人、真实的情感，所以他的感动一点也不输电影哦。这弯生呢是日本时代在台湾的日本人所生的孩子，叫做弯生，他是日本籍，不过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他的心是在台湾。他因为时代的作弄，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了，他们必须要引洋回日本，离开他们出生大汉的所在，上回去日本，带着很简单的家当，结果回去到日本反而觉得格格不入，好像自己是异乡人同样。那他们回去到日本受到歧视，所以他们就把弯生的身份隐藏起来。那后来这位制片田中实佳呢，他也是弯生的后代，是他阿嬷过身了他才知道，那为了要帮助他的管家是台湾原住民，你也是落尾才知道跟他阿嬷能够了解他们的心愿，一开始过来台湾找他们的故乡，来找他们没住过的地方，渐渐的接触到更多的弯生，然后带着更多的弯生来圆他们回归故乡的梦。一开始也没想说这样那么困难，可是后来他也完成了这么重大的事情，真的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他必须要跟时间竞赛，因为这些人年岁都大，有时候没父帮他找到，他们就回去了，他们就回归了。他们这些人的生离死别故事，让他没办法把他们的亲友放下来，因为他自己也经过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所以以前也是开他自己的家会，牺牲他自己的健康，用12年的时间帮回去日本的弯生找到他的故乡，让他们不只会拿到在日本过身的时候的死亡证明，他们也可以请到在台湾出生的出生证明，让他们的人生不只剩一个终点，也有一个起点。那在这个纪录片里面，看到他们的感动，看到他们对台湾的思慕，这种真情我真惭愧。怎么说，他们回去日本那么久了，可是念念不忘的是他们成长的地方，他们这么珍惜那段记忆，珍惜那段跟台湾有连接的这段生活。经过70年的思念，他想就是要回来他们出世的地方，这种强烈的感情的联系，这种爱，让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实在是太过不够爱我们的母亲台湾。那非常感谢田中实佳，他把这个差一点就会消失的历史，台日之间情谊羁绊的历史给留下来。台湾人、日本人后代差不多都不知道这个历史了，不过借着这弯生回家的书籍跟纪录片，我大概了解曾经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台湾人跟日本人之间，牵系着台湾人跟日本人之间的情感，好像有一条扯不断的期待感宽。我在想，如果我在想，他们对台湾有这么强烈的依恋的情感，就是他们曾经不在这个所在、这个土地真真实实的打拼过、生活过，他们在这里流过汗、流过目屎，他们在这里跟台湾的自然环境搏斗过，他们跟这个所在的人有过纯真的互动过，跟这个文化有交流过。那一旦一个人在这个所在 打拼生活，认真生活了后，就不可能去看这块土地拔开。这就是一个人的历史，一个人的记忆，这就是感情爱的动力。就像苏明奥利桑伊在讲，想要爱台湾，其实就是存在于伊的历史内面，伊的记忆内面。伊曾经伫这个土地生活种种，不管是庙会，不管是亚妈祖、普渡，还是阿妈去拜拜、炸顿来粿啊，含厝边隔壁分享食物、分享作物的种种，这田园的景色，阿妈、阿姑的照顾，迪化街的景象，这一切一切，拢无法度消灭，拢是对。台湾的情感，因为感情是这样啊深，所以无法度看伊受着压迫，受着剥削，无法度看到伊住伫顶悬的人受着无公平的对待，所以伊不断用伊的一生，伊的所有的一切，希望伊上界疼惜。是我的这个所在会当得到公义。大明常在想讲，一个人若失去记忆，伊敢够发多是原本这个人，伊敢够发多去爱伊本地爱的这所有。那这个记忆就是咱的历史。当有人要甲咱的历史。慢掉的时阵，就是要把咱的记忆慢掉，就是要把咱这个人慢读。咱就像风中的飞絮，随风漂泊，任人摆布。所以，咱得爱把台湾的历史找到回来，被湮灭的台湾的历史，咱自己的历史找到回来，绝对不容忍任何人消灭。咱的基地，咱的别墅，这嘛是一个年轻的导演哈，海岛演剧团长林志远，伊即嘛真拍拼在做诶代志。伊诶戏剧内面，拢有一个主角，就是台湾诶巨人，比如讲王金河、戴南萤、苏炳和李尚，他要把这个历史找回来。那以后再来给大家介绍林志远他的戏剧写好台湾最后的一张家书。今日咱的故乡咱的道时间就到了，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